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6月23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敏感大事接踵而至，中国考虑延长边境管控一年，国际奥林匹克日，全球人权团体大联动抵制北京冬奥会。
这是很多团体共同举办的一个活动，包括藏人团体、维吾尔团体、香港团体，还有像人道中国这样的中国人权团体共同举办的，有全球有100多个 NGO 参加的一个活动。
一传媒资产被冻结，苹果面临停刊，香港报禁或已开始。
当国安法实施之后这个香港未来它的这个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跟写作自由的空间呢，必然会受到限缩。
中国数据安全法或成为美中地缘政治引爆点。
It provid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th a legal tool to react.
他说，这项法律给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应对的法律工具。提供一个对等的法律工具，应对中国认为美国等不公平的针对中国公司的措施。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宣布近期离任，称美中关系处在关键十字路口。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敏感大事接踵而至，中国考虑延长边境管控一年。尽管中国政府称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人数已经超过10亿，但仍计划将疫情爆发后实施的严格边境管控措施再延长一年，以应对日益增多的病毒变种以及从北京冬季奥运会到年底中共20大等敏感大事的来临。
华尔街日报引述匿名人士的消息，星期二6月22日独家报道，中国的这一决定是在国务院5月中旬召集的有关外交部、国家卫健委等部委参与的一次会议上，讨论制定2022年下半年的临时日程安排时做出的。报道说，中国政府之所以持这一审慎的态度，是因为官员们希望明年的两件大事一定要顺利举行，绝对不能出任何意外。一是预定明年2月举行的北京冬季奥运会，二是预定明年年底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按照惯例10年1度党的最高权力交接的重要时刻。不过，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担任5年1届的2届任期后，将会打破常规，寻求第3届任期。消息人士向《华尔街日报》表示，通过限制那些接种了中国疫苗的人获取签证，并持续要求入境者在指定的旅馆隔离至少14天，中国政府希望杜绝境外输入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新冠病毒疫情去年最早在中国湖北武汉爆发时，中国政府开始曾指责美国等国家对进出中国的旅行施加限制。但是，当中国在境内控制住疫情的蔓延，而国外疫情开始肆虐时，北京当局立即对边境实施最严格的管控，同时通过封锁、群筛以及集中隔离等极端措施压制疫情的蔓延。《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一度在中国进展缓慢的疫苗接种，最近几个星期突然加速了。中国当局上周日6月20日宣布，已经有超过10亿人接种了疫苗。6月初，中国每天有2000万人接种疫苗，不过到8月初，每天接种人数可能会降到1000万人，因为接种工作将逐渐转移到边远地区。高盛集团经济学家在6月6日发给客户的一封信中估计，到今年12月，中国人口的 80% 将会至少接种了1剂疫苗。消息人士告诉《华尔街日报》，如果中国政府决定放宽限制，可能先从中国大陆与香港和澳门这两个特别行政区之间做起。港澳好几个星期都未出现新的本土确诊病例，倒是临近的广东省过去1个月以来一直在应对新一波疫情的冲击。 这也是短期内不可能在当地放宽限制的原因。报道还表示，如果中国决定放宽出入境的管控限制，可能会从疫苗接种率高，而且已经有效控制住疫情的国家开始。消息人士说，中国最先解除限制的出入境国家可能是承认中国疫苗的国家，虽然放宽限制目前完全没有时间表。华尔街日报曾经联络中国国务院、外交部和国家卫健委对此事的评论，但是未获回应。中国至今为止尚未批准已获世界卫生组织紧急使用授权的任何一款西方疫苗。华尔街日报4月曾报道说，中国政府计划7月批准德国生技公司 BNT 生产的疫苗，美国政府迄今也没有批准任何中国的疫苗。中国疾控中心前副主任冯子健本月初在一次会议上表示，何时从零确诊转向较为开放的边境管控，取决于疫苗的高接种率以及广大的社会舆论是否能形成接受某种死亡病例的共识。但有些国家，例如英国和智利，疫苗接种率世界领先，但仍需应对尚未接种疫苗的人群中的疫情爆发，这也延误了这些国家放宽或解除封锁的计划。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临床数据显示，中国的疫苗可以对严重的病例或住院的病例提供保护，但在切断传染性这一点上却表现欠佳。香港大学分子病毒学教授金东彦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时表示，这可能让病毒持续繁殖，在未接种疫苗的人群中爆发疫情，也可能导致病毒突变，让目前的疫苗失效。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表示，中国不是唯一一个等待开放边境的国家，澳大利亚上个月也表示，初步考虑将在明年年中开始开放边界。北京冬奥会将于明年2月4日开幕，冬奥会组委会尚未宣布是否让外国观众入境观赛，但是下个月即将开幕的东京奥运会组委会已经宣布，比赛只让日本当地观众入场观赛，外国观众不得入境观赛。中国严厉的边界管控的确限制了境外病例的输入，也帮助国内的经济复苏。但是，《华尔街日报》引述专家的话说，疫情不断有爆发的现实和持续的管控限制措施，像一个天花板限制了经济复苏到底能走多远。而且，在中国运作的跨国公司营运方式也大受限制，高管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几乎完全不可能。
人权报告称，中国存在广泛而系统的国家绑架行为。一份新发布的人权报告说，中国当局一直在滥用秘密拘押的做法，对异议人士进行迫害。这种做法不仅局限于本国公民，而且扩展至住在中国的外国人。
这是总部设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在周一公布的一份报告中揭露的中国司法体系系统性践踏人权的一种特殊现象。报告说，在中国，成千上万的人都遭受了一种被叫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违反基本人权的强制拘押措施。该组织的研究人员指出，2013年中国修改了法律，大大扩大了警察的权力，警方的权力几乎不受任何监督。在此之前，中国的指定地点监视居住的做法还不太普遍，基本上限于刘晓波、艾未未等特殊人物。到2013年之后，此类案例大量增加。报告说，2013年此类案件只有大约325例，而在2020年，这类案件激增至5800例。从2013年至2020年之间，一共发生了此类案件约23000例。保护卫士的报告还收集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亲历者的证词，全面记述了中国这个秘密系统的运作情况，详细介绍了这个系统确定绑架目标、日常运作、秘密审讯和人体折磨等方面的具体做法。 在这个系统中，保卫卫士说，安全部门获准在没有提出指控和进行审判的情况下，对嫌疑人进行长期拘押。保卫卫士把这种行为称为国家支持的绑架行为。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嫌疑人被拘押之后，当局应该通知其家人。但是保卫卫士的报告说，中国警方常规性的省去了这一程序，嫌疑人无法与家人和他的法律代表进行接触。研究人员说，几乎没有听说过警方允许律师接触嫌疑人，或者让家人对其进行探视。保卫卫士在给联合国的一封信中表示，这份报告显示出世界上范围最广的一个强迫失踪的系统。报告说，毫无疑问，中国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使用的范围是广泛而系统的。报告还指出，如果不对这种做法提出挑战，它有可能会扩散至其他国家。目前还没有看到中国外交部对这个报告做出的回应。报告还说，中国不仅对国内的人权活动人士采用这种做法，而且对在华的外国人也使用这种做法。报告列举了澳大利亚记者程雷和作家杨恒军和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福的例子。报告称，这些都是中国政府进行的人质外交的具体案例。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宣布近期离任，称美中关系处在关键十字路口。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星期一发表的一份公开信中宣布，将于近日离任回国。出任这一关键外交职务八年之久的崔天凯在信中说，美中关系正处在关键十字路口。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星期一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宣布，将于近日离任回国。出任这一关键外交职位八年之久的崔天凯在信中说，美中关系正处在关键十字路口。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华盛顿时间星期一晚间，在官方网站刊登了崔天凯的这封致全美侨胞的辞别信。崔天凯在信中说，自2013年4月担任中国驻美大使，这是他外交生涯中最长的一次驻外任期。他说，中美关系正处在关键十字路口，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正经历新一轮重构，面临在对话合作和对抗冲突之间做出选择。香港华南早报报道说，预计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秦刚将接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职位。英国广播公司 BBC 驻北京记者麦迪文在推特上评论说，一些中国外交官在社交媒体上谩骂其他国家的政府和那些被认为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记者和学者，不知道崔天凯对近期的这种战狼路线到底怎么看。不同于中国外交界近年来盛行的战狼风格，崔天凯被视为中国外交官中风格较温和的一员。他在2020年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曾暗示，一些中国外交官散布的新冠病毒来自美国的言论是疯狂的。战狼外交官代表人物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020年3月12日在推特发文暗示，美国军方把2019新型冠状病毒带到武汉。崔天凯则表示，病毒来源不应由外交官进行揣测。
国际奥林匹克日，全球人权团体大联动抵制北京冬奥会。多个人权团体定于6月23号，也就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在世界各地大约50个城市举行抗议活动。这次活动的主要诉求是通过揭露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对在新疆、西藏、香港和中国内地对人权的迫害，以及对台湾的威胁，敦促各国政府行动起来，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人权组织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锁做相关介绍和探讨。
周峰锁先生您好，请介绍一下6月23号举行的抵制2022北京冬奥会全球行动，具体有哪些活动？这项行动的发起方都有哪些？
这个主要的内容就是
到各地去抗议啊，要求大家用各种办法来抵制明年在北京的冬奥会。那在全球有50个城市参加，有很多国家新西兰、阿根廷、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当然美国都有了。这是很多团体共同举办的一个活动，包括藏人团体、维吾尔人团体、香港团体，还有像人道中国这样的中国人权团体共同举办的，有全球有100多个 NGO 参加的一个活动。主要是我们就是因为这样的时候，中共在举世瞩目下各种侵害人权的行为的情况下，允许他举办奥运，就是给他们各种恶行的合法化，一定要抵制，希望更多的人来参加。
现在已知的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形式包括全面抵制、外交抵制和商业抵制。人权团体呼吁全面抵制，您认为哪种抵制形式最有可能实现？
当然，其实即使现在如果国际奥运会能够换地方也是有可能的，他们不愿意换地方，这是他们的一个选择了，这显然就是迫于北京的压力。而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希望人们能够对它的危害，对于这样一个奥运会在中国举行的危害能够有清醒的了解，那你能够用各种的方式进行自己的抵制。比方说如果运动员一定要去参加这个奥运会，那我们希望他们也能够对于这个人权的问题不要回避，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要不然他就是让这个事情合法化。今天我们在 Clubhouse 上在讨论，其实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事件就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在那个时候中共也是承诺了很多，回头看这13年，它就是一个完全倒退的历史，因为这个奥运会给这个屠杀人民的一个政权，89年屠杀人民的政权，再一次给他的一个合法化，这样他做任何事情都是可以不被追究的，所以才这各种各样的现在更加疯狂的这种侵害人权的这些行为，所以这是一定不能允许的。那我想很多人想逃避这样的这个事情，这是不行的。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国际社会包括特别是美国政府以认为合适的方式来抵制，但是绝对不能用其他的理由来为他辩解。现在美国在过去这么多年，他的就是特别是在过去32年来，他的外交政策需要一个全面的审视。这个里边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对于中国的这种绥靖的态度，最后变成了对于他没有任何底线的这种纵容。其实奥运会是中间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2008年奥运会已经起到了这个作用，2022年的奥运会在现在这种种族灭绝，香港被剥夺自由，在台湾受到威胁，在中国的人权活动人士纷纷被抓被酷刑的这种情况下进行，这实际上是一种的确是给这种暴政给他添光加彩的，这是不能允许的。
目前全球抵制北京冬奥会的行动让人联想到1980年由美国发动的联合抵制莫斯科夏季奥运会的情形，那次抵制行动是抗议苏联侵略阿富汗战争活动的一部分，中国当时也加入了那次抵制。公开的资料显示，最终只有80个国家参加莫斯科夏奥会，有些国家虽然派团参加，但是运动员人数少于往届。您认为对于北京2022冬奥会的抵制结果会是什么情况？
但现在还很难预计，从目前来看呢，美国政府根本没有当年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那种决心，在这个事情上他们反复犹豫，我觉得是可耻的。 必须美国政府必须很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当然，就是我觉得很多人认为这个运动员应该去参赛，美国政府不应该支持。我觉得这是一方面，但是呢，我们绝对不能把这个事情合理化，就是认为这个事情就是不可以批评的等等。那如果运动员要参赛，那美国政府必须保证，比方说他们参赛的时候，他们自由的言论，他们的安全。如果他们因为比方说讲到中国的人权问题，出现任何的危险，美国政府是不是可以保护他们？这才是作为一个国家，在美国政府他现在应该做的。我觉得并不过分，对于美国政府的要求。否则的呢，美国政府只是一个帮凶嘛。
中国方面多次指责抵制呼声是将体育活动政治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6月22号的记者会上称，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强迫劳动，完全是别有用心的造谣和彻头彻尾的谎言。面对中国的强硬态度，美国会采取果断的抵制行动吗？我们知道1980年3月21号，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宣布，美国将抵制那一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夏季奥运会。
现在还没有，我想从目前来看，他还是在犹豫之中。但是拜登的这种犹豫反复，在有些时候也是他的长处了。希望他最终在这些事情上是能够站在民意这一边。我们希望美国民众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就是这样一个奥运会，它对于美国的价值观，对于美国的根本的利益，是一种强大的威胁，这是很重要的。
周峰锁先生，明天的活动您计划到纽约还是在华盛顿 DC 参加呢？
纽约这边呢，明天有两个大的活动我会参加，一个呢就是要去巧克力，就是制造 Snickers 那种零食哈，巧克力糖，跟运动补养有关的 Snickers， 它是北京奥运会的赞助商。我们要去它的总部，在新泽西，要去它的总部去抗议。这是早上11点钟，然后下午4点在中领馆前，就是在曼哈顿靠近哈德逊河边的中领馆前，下午4点去抗议。这两场我都会去的。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2008年的时候，其实当时国际社会整个是支持中国奥运会的，那反对的声音，像我们民运人士声音非常的弱小，也是被美国忽略了，有意识忽略，包括布什去参加。这是美国应该从此吸取教训，就是对他是助长了这个国家的这种法西斯化。这就像柏林奥运会一样我那时候我们还有就是去抗议的人被殴打。希望明天当然肯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美国政府现在也已经是有初步的觉醒，希望他能够全面的清楚。
感谢人权组织人道中国创始人周峰锁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香港上诉法庭维持国安法首名被告不设陪审团的决定。香港高等上诉法院周二6月22号驳回了香港首例涉嫌违反国安法案件的被告唐英年对该案不设陪审团一事提出的上诉，高等法院维持了原判。
唐英杰引述多个英国案例，指出刑事审讯设置陪审团的重大价值和独特功能，但上诉庭判词说，虽然审讯中设有陪审团是原诉讼法庭的常规审讯模式，但不应假设这是刑事法律程序中达至公平的唯一方式。基本法及香港人权法案相关条文没有指明陪审团是公平刑事审讯中不可缺少的元素。高等法院在驳回这个上诉时提供了两个理由，一个是陪审员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存在可以预知的风险，另外一个是虽然陪审团审判是原诉讼法庭的传统审判模式，但不应假设它是刑事诉讼程序中实现公平的唯一手段。 高等法院上诉法庭表示，在本案陪审员和其家人的人身安全受影响，以及司法公平正义的妥为执行可能受妨碍，令陪审团公平审讯的目的有受影响的风险的情况下，只有不设陪审团而由三位法官审理这个案件，才可以保证公平审理。参与这个裁决的是高等法院法官潘瑶初、杨振全和林文汉三人。香港高等法院计划周三对此案进行庭审。香港警方称，去年7月1日港版国安法生效之日，当时23岁的唐英杰在香港湾仔驾驶电动车，打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标语，参加了一次由大约300多人共同参与的抗议活动。警方说，唐英杰驾车冲向警察，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撞伤了几名警员之后被警察逮捕。当局对他提出的控罪是违反香港国安法、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和恐怖活动罪。如果这些指控成立，唐英杰最高可能会被判处终身监禁。今年2月，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通知唐英杰的律师团队，出于陪审员个人及其家人安全考虑，这个案子将由三名法官而不是陪审团进行审理。唐英杰对此表示反对，并提出申请要求设立陪审团。5月20日，香港高等法院按照郑若骅的意见做出了此案不设陪审团的决定，唐英杰的律师申请就此进行司法复核。观察人士指出，如果此案不设陪审团，这将意味着香港实行近200年的普通司法制度发生了重大转向。香港采用普通法处理严重刑事案件的审理已经有176年的历史。香港司法界认为，陪审团审理案件是香港司法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香港采用的是英美系统的普通法，它的陪审团制度和遵循案例进行判案的做法，与中国大陆采用的大陆法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可以向被告提供更多的保护。在中国大陆，司法系统完全在中共的控制之下，那里的法院判定有罪的比例几乎达到100%。
苹果日报英文版和财经网停运，报社可能被迫提前关门。因支持民众民主自由诉求而遭到香港当局整肃的苹果日报关门停运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继苹果9:30新闻星期一6月21号晚宣布停播后，苹果日报英文版以及苹果财经网也于星期二6月22号凌晨起停止更新。
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苹果日报成为被整肃的一个重要目标。香港警方国家安全处上周四6月17日以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拘捕壹传媒和苹果日报五名高管，并冻结了三家相关公司总计1800万港币的资产，让苹果日报的运营立即陷入困境。苹果日报高层主管星期一6月21日曾向员工表示，由于缺乏资金，如果公司资产未获当局解冻，本周五6月25日可能是报社最后一天运作。报社高层主管还向员工表示，任何员工都可以立即辞职，无需原先规定的提前报备。没想到高层主管话音刚落，当晚苹果9:30新闻率先停播，接着苹果日报英文版和苹果财经网就双双停运。苹果日报英文版于去年6月问世，每天将报社精选的新闻报道翻译成英文，同时也有英文专栏作家供稿、访谈等。苹果日报英文版网站上目前的留言是，苹果日报英文版结束更新，感谢您的支持。壹传媒集团和苹果日报创始人黎智英、壹传媒集团行政总裁张建宏和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目前均以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遭到逮捕、拘押和起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一6月21日说，对苹果日报可能被迫停止运作，美国深表关切。 他说，我们继续对香港当局选择性的使用国家安全法深感关切。我们看到当局以令人震惊的方式使用它，包括任意打击独立媒体机构，这些指控包括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纯粹是出于政治动机。我想说的是，我们感到普遍关切的是，当局越来越多地把它作为压制独立媒体、扼杀不同意见和制止表达自由的工具。普赖斯说，我们将继续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与那些只是在争取践行应该是普世的价值观、新闻自由所体现的表达自由的人们站在一起。
一传媒资产被冻结，苹果面临停刊，香港报禁或已开始。被香港当局根据国安法冻结资金的一传媒集团决定以本周五6月25号作为停刊的最后期限。如果香港保安局拒绝解冻资金，致使反中立场鲜明的一传媒无法向员工发放工资，那么他旗下的苹果日报及动新闻将会停止运作，周六会出版最后一份日报。苹果日报的新闻内容和报道风格多年来存在不少争议，不过敢言作风却使其赢得大量支持者。不少忠实的读者为苹果日报可能画上句号感到可惜。业内人士形容苹果日报的遭遇，反映出报禁已降临香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一传媒旗下的香港苹果日报的运作已经进入倒数时刻，大批员工星期一晚上携带个人物品离开将军澳工业园的一传媒大楼。据悉，不少员工即日辞职，包括网上动新闻全部剪接员工。当晚9点半，苹果动新闻主播在镜头前向观众宣布停播的消息。
好遗憾，在这里跟大家讲，今晚会是最后一晚播出9点半苹果新闻。
香港保安局上星期引用国安法条文冻结苹果日报相关三家公司约1800万港元资产，又要求七家本地银行不得处理这三家公司账户资料。一传媒董事会本星期一致函香港保安局，要求解冻部分资产，并决定以星期五作为运作的截止日期。如果资金得不到解冻，当晚11时59分将关闭网上的动新闻，并且在星期六出版最后一期苹果日报。苹果日报财经网上版从星期二凌晨起停止更新，法庭静态等部分版面会运作到星期五。国际突发和英文版的主管已经辞职，但是仍有苹果记者表示打算继续上班到最后一刻。
我想我会留到最后一刻咯，因为我觉得这里每一个人。
这位苹果日报记者说他会留到最后一刻，因为他觉得这里每个人都很热血，可以多留一秒，多感受一秒热血都是值得的。苹果日报星期二早上仍有出版包括港文、财经、娱乐等版面。报纸头版提及一传媒董事局致函保安局，要求星期五之前解冻部分资产，否则当晚将会关闭网上的动新闻和星期六出版最后一份日报。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二打破沉默，回应苹果日报面临停刊。他说，香港国安法执行快将一年，当局不会让这条法律形同虚设。
不能够以话因为涉嫌的机构是新闻的机构。
林郑月娥说，不能以涉嫌机构是一家新闻机构，涉嫌人士是新闻机构的负责人，就说这次工作是打击新闻自由。换句话说，新闻机构的负责人不可以因为属于一家新闻机构而以此作为保护罩，就可以不遵守法律。批评特区政府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有意图有组织去煽动颠覆特区政府，当然是两码子的事。林郑月娥表示，冻结调查对象的资产是国际惯例，她没有直接回应会否按一传媒要求 解冻资产以支付员工的薪酬。香港记者协会新任主席陈朗生表示，不少离职的苹果日报员工负责的是即时新闻，而网上即时新闻是苹果日报的重要一环，因此会造成很大影响。他估计苹果日报将难以继续运营，形容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香港土生土长的70后陈女士是苹果日报忠实读者，她过去觉得苹果日报为了夺人眼目，部分社会新闻和娱乐新闻的内容倾向于庸俗和哗众取宠，但是在目前香港绝大多数部章都已归编而缺乏批判性的情况下，苹果日报是极少数的例外。
在现在所有报纸的头版摆在一起的，除了
陈小姐说，如果大家把所有香港报纸的头版一起比较的话，你会发现除了苹果日报，其他每份报纸都是支持政府的，尽量避免批评政府。而六四和示威这些消息，这些报纸可能会报道，但是未必会放在头版，这会影响大众对社会和政府的了解。部分舆论认为，和外界原先预期苹果日报会遭政府取缔相比，苹果日报自行停运就好比是自然死亡或者安乐死。
是不是即时取缔这样帮他关门和他这样冻结？
陈女士表示，即时取缔迫令苹果日报关门和冻结苹果账户抓捕苹果高层，两者没有大分别，但后者可能对新闻工作者构成更大的震慑。虽然当局没有说要拘捕记者，但是记者却感觉到有这样的风险，不知道自己会否被捕以及何时被捕，也不知道能否转到其他报章工作，下一个被捕的对象会否轮到自己呢？还是说干脆不做新闻算了？很多新闻工作者都有很多问号。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梁丽娟对美国之音表示，1995年创刊的《苹果日报》煽情化以及注重图像的报道风格为香港报业带来新气象，但也因此引起广泛争议。
有好多新闻是会用偷窥啊，甚至是即系作古仔啊咁样走出嚟啦。
梁丽娟表示，在苹果日报出版的首十年，曾引起外界对新闻行业操守的大量批评，觉得苹果日报的手法很有问题，但也因此引起很多读者的留意，觉得读报纸不再是理性思考，而是但求过瘾。他是采用一种很极端的手法来表达新闻背后的情绪。这也可以说是苹果日报成功的地方。梁丽娟认为，苹果日报能争取到大批支持者的另一原因是他捕捉到香港在后回归时代面对的焦虑。
咁所以佢会将一啲政治事件去包装到一啲比较情绪化咯，咁所以亦都系造成。
梁丽娟说，苹果日报会把一些政治事件采取情绪化的包装，这形成了所谓的民粹主义的潮流。民粹主义就是用市民的角度和心声去观察政治环境，这也回应了香港人的恐惧，就是对中国的恐惧，对未来的恐惧，对未能把握香港前途的恐惧。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日前接受《明报》采访的时候表示，敢于报道主旋律以外声音的《苹果日报》能否生存下去，将被视为一国两制的寒暑表。苹果日报一旦消失，对香港人以及公众知情圈都将带来损失。李炳权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后，北京一直以国安层面看待当地媒体的报道，估计日后会透过不同方式影响媒体。曾在一传媒工作19年的资深传媒人李月华对香港商业电台表示，他对苹果日报可能停刊感到难过。他认为香港的报禁已经开始，他形容香港的红线已扩展成红海，任何行为都可被说成违法。他相信当局并非仅仅针对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苹果日报。李月华口中的报禁曾出现在上世纪50到80年代处于戒严时期的台湾， 当时的国民政府从发行、印刷到报道内容，处处设限，每天出版的报纸成了宣扬党国思想的重要工具。台湾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曾建元认为，香港媒体目前的境况比数十年前的台湾更糟糕。
在戒严时期呢，新闻的这些审查哈，它都是事后审查。政府它比较通常的做法呢，其实就是让那个每个报社它自己会形成它一种自我审查，用罚款的方式啊来作为惩罚。那顶多就是这样子而已。去冻结报社的财产哈，也让它没有办法去经营了。它其实这个已经这进一步会是侵害到这报社哈，等于说人民的财产权了。财产呢这个是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知识体大。那在台湾来讲，它一定要是透过法院的判决才可能去冻结。
有分析认为，2020年港版国安法通过后，虽然表面上执行的是香港普通法，背后则有国安法加持，从而可以从严解释普通法，甚至改变普通法的执行方式。
在港区国安法当中啊，他们有明文规定啊，就是香港的这个所有的法律呢，如果抵触国安法的话是无效的。像这个国安法当中啊，它规定的这种四种国家安全犯罪啊，它其实都涉及到什么？涉及到那个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当中啊，跟全世界一样的啊，就保障这个思想言论出版写作的自由。但是呢，这个在国安法当中啊，它反而是什么？变成一种犯罪啊。当国安法实施之后那这个香港未来它的这个新闻自由啊、言论自由出版跟写作自由的空间呢，必然会受到限缩。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日前表示，美国政府深切关注香港当局有选择性的出于政治动机引用港区国安法，任意针对个别传媒机构，并指出扼杀媒体自由将削弱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能力。根据公司年报，一传媒在2020年3月底有1275名香港雇员。路透社电话引述目前人在美国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顾问马克西蒙的话说，部分供应商想帮一传媒渡过难关，尝试把资金存进银行户口，但被拒绝，公司已无法在银行系统运作。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立陶宛捐赠20000剂新冠疫苗，台湾朝野同表感谢。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星期二6月22号宣布，将向台湾捐赠20000剂新冠病毒疫苗，以作为台湾去年4月捐赠100000片口罩给立陶宛的感谢与回报。台湾朝野则对立陶宛雪中送炭的义举表示感谢。
立陶宛经济与创新部长奥斯林·阿蒙奈特星期二率先在推特上宣布，作为一项人道援助，立陶宛将向台湾捐赠20000剂 AZ 疫苗。他回忆说，去年当立陶宛缺乏口罩时，台湾向立陶宛送去100000片医用口罩。他说，帮助一位患难中的真朋友是不需要犹豫的。今年3月，阿蒙奈特曾协助建立了立陶宛台湾论坛。在宣布捐赠疫苗给台湾的前一天，阿蒙奈特曾表示，立陶宛已经朝在台湾设立一个经贸办事处又前进了一步。立陶宛外交部长加布里埃勒斯·兰兹贝吉斯几乎同时也在推特上表示，立陶宛政府已经批准向台湾捐赠20000剂 AZ 疫苗的决定。他表示，虽然只是小小的举措，他很自豪立陶宛可以在抗疫中展现与台湾人民的团结。他表示，热爱自由的人民应该相互关照。台湾的外交部星期二晚间表示，立陶宛是欧盟中第一个捐赠疫苗给台湾的国家，台湾对立陶宛政府以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湾诚挚的友谊与关心，表达由衷的感谢。在源自武汉的新冠病毒疫情最初肆虐全球1年多的时间里，台湾应对与防范疫情富有成效， 作为世界上防疫的模范生，台湾还曾竭尽所能对其他国家的防疫抗疫行动提供支援。立陶宛去年四月也因此收到台湾捐赠支援的10万片口罩。但是台湾上个月出现防疫破口，染疫确诊和死亡人数突然暴增，而疫苗的奇缺也给抗疫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日本和美国先后向台湾捐赠了疫苗，而立陶宛则是第一个向台湾捐赠疫苗的欧洲国家。台湾的外交部表示，虽然立陶宛的地理位置离台湾十分遥远，却及时宣布捐赠疫苗给台湾，甚心义举犹如雪中送炭，温暖着台湾2300万人的心扉。台湾的主要在野党国民党星期二发出新闻稿表示，在台湾疫情尚未平息的时候，陆续收到友台国家捐赠的疫苗，全体台湾人民都同感温暖。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在立陶宛外交部长兰兹贝吉斯的推文下留言表示，谢谢你，患难见真情。江启臣还在推文中表示，我们会永远记得贵国在这个艰难的时刻对我们的慷慨之情。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立陶宛总理英格丽达·西莫奈特在政府的一次广播会议上表示，我们希望能为台湾做更多，但我们只能尽力而为。立陶宛捐赠给台湾的2万剂疫苗将于今年九月运抵台湾。
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辞职避险，捐款5亿元推动家乡教育发展。中国字节跳动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张一鸣表示，要给老家福建龙岩的一个教育基金会捐款5亿元人民币。据福建龙岩市教育局官方微信公众号今天发布的公告，张一鸣已经捐款成立方梅教育发展基金。
福建龙岩市教育局发布的公告说，张一鸣向家乡龙岩捐赠5亿元，成立方梅教育基金，助力龙岩教育高质量发展。公告说，这笔钱将用于辅助全市教师进修，支持职业教育创新发展，改善教育信息化教学环境，设立奖教金，以及资助学生宿舍楼等基础设施建设。据称，方梅二字分别取自张一鸣奶奶和外婆的名字。福建龙岩教育局的公报还说，张一鸣曾经在2020年9月为母校龙岩永定一中捐款1000万元，用于建设科技艺术馆和教学楼。张一鸣今年38岁，是字节跳动的共同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目前的财富净值约为445亿美元，在中国富豪排行榜上位列第四。字节跳动被纽约时报称为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互联网公司。该公司凭借其短视频应用 TikTok 在全球范围内取得的巨大成功，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文化影响力。这一点，纽约时报说，没有任何一家其他中国科技巨头能够做到。从去年10月，中国头号电商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公开挑战官方关于金融系统治理政策，而招致中共监管当局对科技巨头的全面整顿之后，中国大型科技企业的领军人物个个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张一鸣在上个月写给公司员工的一封信中表示，自己将在今年年底辞去首席执行长的职务。辞职后，张一鸣说，他将放下日常的管理工作，重点思考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更多的从事慈善事业。中国政府对大型民营网络科技企业展开的全面反垄断调查，标志着这个行业自由发展的黄金期已经结束。这个行业的科技精英们不是萌生退意，就是刻意保持低调。人们更多的是在慈善活动中看到他们的身影。6月份，中国食品递送公司美团的创始人王兴向王兴基金会捐赠价值20亿美元的美团股份，用于发展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 隐身数月的马云在今年年初现身一场马云公益基金会举办的乡村教师奖的颁奖典礼。网购平台拼多多的创办人黄峥和蚂蚁集团的首席执行长胡晓明也都多次出现在慈善捐款活动上。黄峥去年捐赠120亿元，成为中国首善。美团最近也受到了监管当局的反垄断调查。王兴因在网上发布了一首被人解读为讥讽习近平的古诗而受到地方政府的约谈，当局警告他要低调行事，否则就会有麻烦。
数据安全法或成为美中地缘政治引爆点。中国人大日前通过数据安全法，对中国境内开展的数据处理活动及其安全进行监管，并对境外开展数据处理活动损害国家安全、公众利益或者公民组织合法权益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分析人士指出，这项法律授予中国政府一个对等的法律工具，应对中国认为美国等不公平的针对中国公司的措施，这可能成为美中地缘政治的引爆点。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华盛顿报道。
据媒体报道，近年来中国科技巨头腾讯的微信以及字节跳动的抖音在中国和海外不断发展和壮大过程中，搜集了海量的个人数据和资料。在华的美国公司如特斯拉和苹果等也搜集了大量中国的数据。观察人士认为，如何监管公司企业搜集和获取的大量数据，确保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并将这些数据加以利用和限制，是中国当局急需应对的挑战。数据安全法将于今年9月1号起施行。该法第21条规定，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重要民生、重大公共利益等数据属于国家核心数据，实行更加严格的管理制度。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贸易政策副主任奈杰尔·科里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数据安全法是世界上第一个涉及数据对模糊和广泛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概念影响的管理制度。这项法律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方面是，该法授权中国当局对公司如何在全球范围处理的数据进行法律监管，不仅仅是对中国国内而言。科里说，该法所指的商业意义上的核心数据到底是什么，将会产生哪些最终影响，目前还不清楚，尚待中国有关部门后续公布相关的实施细则。他说，中国的数据安全法名义上采用基于风险的方法来评估数据对安全的威胁，同时数据安全法也规定了严格的政府监管控制以及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的空间，让中国政府进行干预。在数据安全法出台之前， WeChat 和 TikTok 最近几年在海外越来越受到用户的欢迎。在美国，随着这些社交平台搜集的用户数据越来越多，美国政府对中国公司搜集的美国公民个人信息的使用也越来越关切，因此加大了审查力度。2020年8月5号，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蓬佩奥宣布扩大干净网络倡议，确保美国的网络不受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影响。他说， TikTok 和 WeChat 由于其母公司位于中国，对美国公民个人数据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更不用说充当中共内容审查的工具了。美国商务部当年9月18号宣布， WeChat 和 TikTok 从美国用户搜集大量信息，包括网络活动、用户地点资料、浏览和搜索记录等，而这些平台都积极参加中国军民两用项目，跟中共情报部门合作。因此从2020年9月20号开始，美国禁止在美国的用户下载 WeChat 和 TikTok。 不过特朗普的禁令由于在法庭受阻，一直没有在其任期内正式生效。对于美国方面的安全担忧， TikTok 曾经表示，所有美国用户的数据都储存在美国本地服务器上，并在新加坡设立备份系统，但允许母公司字节跳动和其他分支机构 共享数据信息。今年6月9号，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令，撤销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中国应用程序 TikTok 和 WeChat 的禁令。不过，该行政令要求对来自中国等外国对手的应用程序构成的安全风险进行评估。观察人士称，虽然 TikTok 和 WeChat 在美国暂时没有被禁止，但拜登的行政令通过设立强有力的标准和决策过程，将美国置于更有利的位置，因此未来中国公司能否在美国的安全审查中过关，尚待日后观察。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国际贸易与科技政策学者克劳德·巴菲尔德对美国之音说，现在中国要求 TikTok 将其在全球，尤其是美国搜集的数据储存在中国，这可能是个大问题。他说，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中国没有就美国对中国公司、对华为、中兴、对威胁禁止 TikTok 等措施采取任何行动，但是数据安全法实行后，中国会在美国伤害中国公司时，根据具体情况对美国公司采取对等行动。他说，实际上这个法律的通过是对未来拜登政府或美国国会可能对中国公司采取任何行动的某种威胁，因此该法目前可能就像是悬在空中的一把刀，他们将相当严厉地进行监管。巴菲尔德说，中国数据安全法的规定相当宽泛，授予中国监察部门、中国政府很大范围的决策空间，应对美国或欧盟对中国公司采取的行动。中国数据安全法第26条规定，任何国家在与数据和数据开发利用技术有关的投资、贸易等方面，对中国采取歧视性的禁止、限制等措施，中国将对该国或地区对等采取措施。克里说，中国数据安全法对数据的控制、对数据的监管，明显成为中国同美国等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的引爆点，尤其是中国高科技公司在美国将受到更严格审查的时候。
It provid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th a legal tool to react.
他说，这项法律给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应对的法律工具，提供一个对等的法律工具，应对中国认为美国等不公平的针对中国公司的措施。在中国公布数据安全法的第二天，特斯拉6月11号表示将严格遵守数据安全法，保护消费者数据相关权益。此前在中国生产和销售的特斯拉汽车因其内置摄像头能持续记录并保存用车时间、地点以及车辆同步的手机联系人名单等数据，被中国当局限制军方人员和重要国企人员使用。中国当局担心特斯拉汽车搜集的数据可能被发送回美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对于外界的质疑，特斯拉表示绝不会将搜集的数据用于间谍活动，而且承诺将把搜集的数据储存在中国本土。中国数据安全法还规定将建立国家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国际义务相关的属于管制物项的数据依法实施出口管制，并对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施加严格处罚，其中违反国家核心数据管理制度、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非法向境外提供重要数据的，情节严重的，处以最高1000万元人民币罚款，并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贸易政策副主任科里说，中国基于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在数据安全法中订立的处罚条文，对中国和外国公司来说都充满了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为中国政府可以引用和解释相关法条来进行干预，这迫使公司企业在法律合规方面要应对更复杂和更艰难的挑战。美国企业研究所国际贸易与科技政策学者巴菲尔德说，数据安全法是中国对全球发出的一个法律警告，这是朝着虽不是脱钩，但却是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和公司更加紧张关系迈出的一步。他说，对于中国的数据安全法，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是否会采取更激烈的行动。美国目前有一些讨论要采取措施直接应对中国长城防火墙的问题。 他说，如果美国真的做了，中国肯定会做出反应，动用数据安全法或网络安全法以及反外国制裁法等，都是中国可以利用的反制工具。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